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0期《正法修炼交流玄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奋力精进，走好最后的路》，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3号。我是200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的大关大难，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都比较顺利地闯了过来。弟子无比感恩师父，弟子感到修炼大法真是太幸福了。下面我将近几年的一些修炼经历和感悟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师父将我安全送回家。2024年8月的一天，我一个人骑摩托车去了边远山区的乡下讲真相。那天讲真相非常顺利，个个接受，真相也讲得非常到位，共劝退了35人。但下午返回时发生了意外，我糊里糊涂地摔了一跤，而且伤得非常严重。到现在我也想不起自己具体是在什么地方摔伤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只记得我在离家约20公里的镇上买过东西，而发现自己受了伤是在离家约几公里的地方。当时我正在公路上骑车，突然感到左脚脚踝处很痛，才一下清醒过来，这才发现左脚踝处在流血，左右膝盖受了伤，裤子被擦烂，血浸湿了裤子一大片，左右脚其他地方也在流血。同时发现摩托车的转向灯、反光镜被撞坏，车身有多处擦痕，而且轮头是歪的，必须用双手努力控制才能调整到正常方向行驶。我没有停留，驾驶歪着轮头的摩托车去了一同修家。喊开同修门后，我就从摩托车上下来，谁知左脚刚一着地，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一下就栽倒在地上，摩托车也同时摔倒。我当时感到心脏在剧烈的跳动，气喘不止，大汗淋漓。同修连忙将我背到屋内，帮我清洗伤口，发现左脚踝处被削去了一块肉，左脚踝处肿大乌青，左右脚还有几处伤口。当时有几位同修在他家学法，同修们帮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后又一起学法。我感到疼痛减弱，就和他们讲了这个过程。大家一致认为是师父把我送回家的，因为有几个地方是不能用常理解释的。一是我发现自己受伤时正在公路上行驶，但受伤的原因、地点、过程完全不知道。按正常逻辑，摔了这么一大跤，多处受伤，而且还削去了2-3公分长的一块肉，是不可能没感觉的。更何况车轮头还摔成歪的了，还得用力控制才能不跑偏，在完全不清醒的状态下怎么做得到呢？二是摩托车多处损坏，人也多处受伤，裤子也被擦烂，说明人和车当时都摔倒在地了。但凭我当时受伤的程度，自己不但无法站立，更不可能将摩托车扶起来，因为即使在后来的2个多月中，我的左脚也不能着地，连挨一下地都痛得不行。按照常理，已是伤筋动骨，是不可能将车扶起并骑回家的。这确实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不直接破迷的情况下将弟子送了回来，师恩难报，弟子叩谢师父。我向内找，知道自己早已存在几个大的漏洞。一是经常看手机，我是直接在浏览器上看，主要是看象棋的一些名人对局及讲解，有时也顺便看了一些其他视频。因自己以前喜欢下棋，所以越看越上瘾，简直无法自拔。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只要见到有人下棋，我总是想方设法和他们对弈几局，然后再和他们讲真相。有时下棋竟忘记了时间，直到大伙都准备散场了才和他们讲真相，也有完全来不及讲的情况。因有了一定的棋力，下棋时大都是我赢，赢了棋讲真相也比较顺利， 即使面对一群人，往往也能轻松讲清真相，并将他们劝退。所以每次下完棋讲过真相后，心里竟美滋滋的，觉得在网上看看下棋也没有什么不好，讲真相也能派上用场，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其实慈悲的师父已多次点悟过我，通过师父的点悟，自己也悟到，爱下棋不仅是一种强烈的安逸心、喜好心、争斗心、求名的心，而且还涉及不二法门的问题，甚至牵扯到杀生问题。因为在一次梦境中，我看到那些曾被吃掉的棋子，在另外空间，一个个都是有形象的生命，他们竟集体向我讨债。我虽然悟到了，但要放下却难，多次下决心绝不再看手机，但有时意志力稍一放松，就又陷进去了。几经反复后，我的视力严重下降，到现在也没有恢复。现在我是彻底清醒了，我对自己立下了几条规矩，也采取了若干措施。现在我已能做到不再看手机，不再下棋了，甚至还能做到连动态网上的消息也基本不看了。师父在《红银二得道明》中说，别管当朝园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既然完全认识到了，我相信自己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通过向内找，我还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和长期配合的女同修有了很重的情，除了情，有时还有色欲心。其实我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男女同修长期配合是不符合法的，但因为两人配合已有十多年了，非常默契，共同闯过了许多大关大难，甚至出现过许多神迹，和其他同修配合总觉得效果没那么好。虽然意识到了这种不正常状态，却没有严肃对待，分分合合，藕断丝连，直到这次出事。女同修后来也出现了不好的状况，她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家里存放了几十万元没做任何处理的现金，长达半年多，被邪灵钻了空子，我们才下决心斩断情，不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其实男女情、色欲心真是修炼的大忌，而且是最能迷惑人的，是从修炼一开始就必须坚决去除的。我在这方面确实修得不好，拖泥带水的，一直在任由旧势力摆布，虽然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的坏事，但这颗肮脏的色欲心却经常在头脑中反映出来，有时甚至行为也不像个修炼人，分不清真我假我，管不住自己，真是愧对师尊。到了最后了，自己必须彻底清醒了。同时在这次受伤过程中，我内心也经历了信师信法的考验。刚开始有常人和同修家属都劝我赶紧去医院，至少得采取检查拍片和接骨措施，但我心态很稳，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我更清楚这只是在过关而已，是对信师信法的一种考验罢了。何况在没有出事之前，师父就点悟我了。有一次在梦中，我看到师父在我的左脚踝处的脚里面忙忙碌碌的正在搬弄里面的骨头。醒来后我还感到很奇怪，原来在另外空间这件事早就已经发生了，是师父在为我调整力。在后来两个多月中，我的左脚虽然一直又肿又痛，根本不能着地，我只能扶着凳子，靠双手和一只脚用劲才能跳着移动，但我丝毫没有去医院的想法。到了三个多月能稍微行走时，我就骑车外出正常去讲真相了。到四个多月时已基本恢复，半年后就完全恢复了。这件事让知道的同修和世人及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做师父的弟子真好，修大法真好。二，退休前向单位同事讲真相。我在2009年讲真相时，因遭到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而离开原单位，调到了本单位。因我单位是政府部门，单位领导虽然勉强接纳了我，但对我并不信任，更不放心。加上政法委、610和国安 把我列入了重中之重的人员进行监控。领导更担心我会在工作中宣扬法轮功或直接讲真相，从而给他们带来麻烦，因此一直没有安排我具体的工作。当然，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从而使我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好三件事。刚去的那几年，我基本上都是每天到单位报个到，就到宿舍学法练功去了。那些年，我主要的救人项目就是发资料。如果是晚上去发资料，第二天白天就干脆在单位宿舍睡觉。到2016年，我53岁时，单位就让我上自由班了。一般人至少都是要到55岁才能上自由班。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恩赐。可惜的是，由于本人修炼不精进，有很多的人心执着没有放下，在这10多年救人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到绑架，还被迫流离失所，在外近2年。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最终都闯过了这些关难。在单位工作的10多年中，我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做三件事上了，而且确实做了很多极具成效的证实法和救人的事。而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也给予了极大的包容，甚至担责。不过，这种状态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在单位工作的时间很少，和单位领导及同事接触不多，更不可能和他们融洽在一起，因此和他们讲过真相和劝退了的人员也不多。特别是从2016年起，我就很少去单位了。而在后来的这几年中，领导和同事的变动都非常大，有许多的新面孔根本不认识，对这些人就更没有讲过真相了。我是2023年下半年退休的，我临近退休前就在心里琢磨如何想方设法去唤醒这些没有讲过真相的领导和同事，让他们脱离危险呢？去找他们一个个讲，既没有那么多时间，更不具备这个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篇全面的真相文章，发到单位的网上，让他们自己看。我单位人员较多，有100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有一定的学历，但普遍受无神论毒害深，只相信所谓的科学。由于他们都是基层干部，所以共产协党控制他们也严密。而且这种单位都是习惯性讲政治的地方，要想让他们一下子转变观念，从无神论转变到相信有神的存在，有大劫难的存在，大法是来救人的，就必须用事实、道理、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科学的理念，历史上那些神奇的中外预言、大法的法理和自身的亲身经历、感悟，以及中共谎言的毒害等，尽量说清说透，让他们从内心真正明白和接受才行。但我深感自己水平有限，修为不够，觉得要写好这篇文章，难度非常大，有时甚至想放弃算了。但我知道和他们缘分大，让他们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是我的使命。这个机缘也许以后很难再有了，是必须去完成的，我求师父加持。有一天，我又在考虑如何写这篇文章时，明显地感到了师父的点悟和加持，我一下就想到了多个切入点，思路也变得很开阔。更神奇的是，在后来写的过程中，以前看过的一些真相资料及文章，凭记忆就能轻松找到出处，文章写得非常顺利。我是怀着一种感恩、慈悲的心，冒着风险、不畏艰难、发自内心为他们好的心态和他们聊这个话题的，也谈了为什么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的道理，真是思如泉涌，有如神助。文章写完后，我又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同时也得到了师父的多次点悟，特别是文章中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地方，或有些不太符合法的观点、认识，以及一些党文化用词，师父在梦中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点悟， 然后让我自己去悟。有些点悟一下就能明白，有些点悟得反复琢磨、阅读、查找才能悟到。举个例子，比如说文章整体有不足，师父用金子的粗颗粒和细颗粒的比例显现给我看，或借某人之口提醒文章打多少分等，具体的不足还得自己去找去悟。神奇的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再去看这篇文章时，总是又能找出新的不足。现在回味起来，写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不但对自己的提高是巨大的，而且觉得身心简直就是徜徉在幸福和快乐之中。文章完成后，很多同修看了都觉得非常好，但他们知道我要用微信发到单位的网上时，都一致反对，认为不理性、不安全，直接在政府的工作网上发大法文章，如果他们向上面汇报，那就麻烦了。他们都认为绝对不能这样公开发，而且刚好那段时间，外地和我地都发生了同修用微信发带有大法信息的视频和资料，遭到迫害的案例。我想他们讲的也有道理，但文章不能不发呀。为了发这篇文章，我还特地开通了微信，这让我陷入了两难。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一点怕意都没有，甚至我还希望他们向上面汇报，让那些主要的领导也能看到这篇文章。我相信他们看了一定会彻底明白的。我求师父点悟，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我把文章发到单位网上后，没多久就遭到了删除，同时领导还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在单位工作网上发这些文章。我冷静下来，既然工作群不能发，那我就和同事单独发。后来我和不少同事建立了微信联系后，将文章发给了他们，他们看了的几乎都很接受。我意犹未尽，又将文章发给了很多朋友、同学、熟人、亲友，其中也有很多是公安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朋友，而且在很多朋友群、亲友群、同学群、好友群、战友群、军队院校同学群等网群上，我也大胆放心地发了。很多人给我回了信息，除了对文章赞誉有加，表示彻底明白之外，不少人还提出探讨的问题。后来我又打印成资料，也发了不少。在年终的退休人员聚会上，我们单位领导直接要求大家谈谈退休感言。我当然明白，他是看了这篇文章才有意这样说的，因为文章的题目就是退休感言。我趁此机会又讲了一通真相。后来，我怕还有同事没看到，我又几次找单位要好的同事，又送了好几十份资料，要他们帮忙发给大家，他们很乐意地做了。后来，我还几次找到公安局的国保大队和政法委、610人员，将文章也给他们分别送了好多份。他们看了后，不但对我非常热情，表现出非常友好，有的还和我进行了一些探讨，向我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表示，只要工作上能带得过，他们根本不想为难大法弟子。确实，在我们这里，无论中共发动的哪次政治运动，甚至计划生育，每次运动我弟都是相当左的，唯独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相对来讲比较平和保守。当然，这是大法威力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和我弟所有精进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慈悲救度他们是分不开的。通过这件事，我也悟到，别看邪党在有些地区仍在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其实只要我们心性到位，信实信法，都有我们走得通的一条路。我们心态很纯正时，旧势力也不敢反对，因为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当然，我们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如果心态不稳、正念不足时，也不能走极端，注意安全也是必须的。三、努力救众生，兑现誓约。我是2018年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开始讲的那几年效果不是太理想，劝退的人数也不多，状态好时一天两个人出去，也就是30到50人左右， 一般情况都是二三十人左右，因为心性不到位，紧迫感不足，没有真正把众生的安危完全当成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甚至几天才出去一次。到2024年年底，我大略估算了一下，能够完全算到我头上的三退人数大约在7到8千左右。从师父最近发表的经文以及世间形势的变化来看，我明白时间真的不多了，但反观自己，不但个人修炼远没有达到标准，救人的使命远没有完成，看身边其他同修真正精进，三件事做得非常好的也不是特别多，好像大家都有些麻木，习惯了这种状态。有一天我学到了关于大审判的法，感触颇深。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我的理解，大审判主要就是审大法弟子兑现了誓约没有，有没有欺骗主，而不是审你去了多少执着，怎么圆融好的家庭，在常人中如何做个常人认为的好人等。我个人的理解，只有全力去救人的人才是最好的好人，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师父要我们修好自己，修出正念，就是为了救人。我问自己，你的众生都得救了吗？你的使命完成了没有？你能问心无愧坦然面对大审判吗？你有没有欺骗师父？这一问真是无地自容，必须得紧迫起来了，必须得修好自己了。今年我主要是和一位精进的男同修配合，他正念很强，个人修炼也很扎实，救人的心也非常强烈，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救人的数量更是大增，我们的想法一致，就是要多救人。同时我俩也做了一个规定，要求每次外出劝三退的人数不得少于30个人，除非有特殊情况。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相互鼓励，互相圆融，配合也非常默契。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天讲了102人，一般60、70、80一天的三退人数是经常的，有时他有事我就一个人外出讲，最多的一次一个人讲了59人，一般20多人、30多人一天是经常的。从农历正月初一到现在，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的三退人数，两人每次共同劝退的人数对半分了以后，加上自己一个人外出单独劝退的人数，到目前我已劝退了2300多人。我们讲真相也很注重质量，尽量让对方能理解和明白，尤其是对学生和上班的人员、有文化的人员讲得更详细，并嘱托他们一定要将真相告诉他们的亲友和家人，很多人非常诚恳地答应了。讲过真相后，经常有要留我们吃饭的，有想看书的，有要酒瓶的，要资料的，有成为了朋友的等，我们也基本没有怕心。有好几次碰到了有10几个在一起做事的民工，我们都是主动前去打招呼，然后讲真相，最后将他们都成功劝退了。我弟讲真相救人，不少同修做得很好，也有好几组人长期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因为我俩都是男的，相对来讲还属于年富力强的，因此我俩基本都是跑边远地区，尽量将附近的地区让给不适合跑长途的同修，因此我俩大都外出一天要跑200多公里路程，加上要劝退那么多人，所以确实非常辛苦，但我们的内心却是充实的、幸福的。这里略举两个神奇的事例。一次我和这位同修外出讲真相， 在中途和一个路人讲过真相后，同修突然想看看摩托车共跑了多少公里了，打开一看，是3、4、5、6、7这一组数字，这一组数字能够恰巧碰到、看到，几率实在太低了，因为这款摩托车在跑的过程中，只显示从启动到停车的里程，要看总里程，得停车后重新启动才能看到，只要行驶就看不到了。这样一组没有间断的数字，要偶然停车看到，实在太难了。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表示我们做得好，非常顺利，没有阻碍的意思吧。还有一次，在讲真相的途中，我无意中抬头望天，突然看到天上一个脸盆大的范围，里面发出强烈的金黄色霞光，纵身看去，发现里面法轮在旋转，有无数的神佛，还有亭台楼阁，很多殊胜的美景，但我仔细再看时，慢慢的就消失不见了。在今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梦中还看到了一个更为殊胜的景象，我看到整个天幕都是金黄色的，极为明亮美妙，整个天上显现出密密麻麻的神佛，看得非常清楚，有的拿着法器，有的坐着各种姿势，全部都在注视着人间，而且整个天幕在向左方飘移，所有的神佛也在向左方飘移，那种神圣壮观的场面非常震撼。我感到今年讲真相明显比以往更顺利，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不但没有过不明真相的世人拍照和举报的事，而且只要讲过真相的众生90%以上都能接受，正法形势在突飞猛进，众生已在醒悟中，留给我们修炼和救人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我有时真是非常着急，觉得自己不管是个人修炼还是救度众生的使命都远没有达到要求，实在是愧对慈悲苦度我们的恩师，愧对曾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却仍没有得救的众生。但我知道着急是没有用的，反而是一种执着，唯有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努力修好自己，奋力多救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才能不负师恩，不负众生。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自卑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5日。我从小没有自信，主意识不强，依赖心很重，没有自己的任何见解，总是喜欢听别人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没有自己的大脑，既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所以周围的人都看不起我，觉得我一无是处。特别是我老姑，她从不正眼瞅我，每次都是仰着头呵斥我。我爸爸也很配合她，每天都不给我好脸色看。渐渐的，我形成了一种很自卑的性格，真的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而且脑子里有一种声音，每当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会出现，你不行，别干了。所以我也很相信这个声音，我就不干了。这种旧势力精心安排的负面思维在我修炼中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每当我想看书学法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出现了，你别学了，你能学会吗？你不行，放弃吧。我仔细一看，这个声音是有形象的，是老姑眼睛朝天不屑地跟我说话呢。我明白了， 原来在我的空间场中已经形成了老姑形象的生命体，它在干扰控制我，不让我学法，因为我学法修炼提高后它就得死了，它不想死，所以不想让我修炼。那这个老姑形象的生命体其实是由外来信息形成的，这种信息不断地在我的空间场积累，我时不时地就想起老姑的形象，不断地供给它能量，逐渐地就形成了有形的生命体。这个邪恶生命又控制加强我的自卑心，从而想控制我，让我听他的使唤，最终认为自己学不会就放弃修炼了。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毁灭我与众生的圈套，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就在这种思想的干扰下，我一边排斥这种变异思想，一边加强学法。在法中，我加强自己的正念，让自己的主意识强大起来。它一出来，我就彻底否定它。我没有很好的学历与技能，但是这不影响我的修炼。修炼不是人中的学问，是修心去执着，最终得到生命的提高升华，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因为自己没有很好的学历和技能就自卑，这是人的思想，不是正念。神不会这么看问题，神也不会重视人中的学历与技能，神看重的是修炼人的纯净向善的坚定正念。而且这也反映出我看重人中的东西，学历与技能，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还没有放下的人的执着心，这颗心把我牢牢地锁在人中出不来。我要放弃这种对人中学历与技能的执着，挣脱桎梏我修炼升华的枷锁，纯纯净净地修炼上去。我发现在我的空间场中，不仅仅有老姑形象的生命体，还有各种各种形象的不好的生命体，他们无时无刻不再干扰我的正念，勾引着我的人心人情，让我不能集中精力在修炼中，时不时的就分心去想人中的什么事情去了。在人心的作用下，我一会儿自卑，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害怕，各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状态全部都反映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修炼中要去的东西，要过的关。这也提醒我修炼是严肃的，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放纵，不给旧势力钻空子的机会，不给人心泛滥的土壤，不能滋养人心与邪恶。一有苗头，立刻注意到，并用正念消灭它，不能放任它在我的空间场中随意飘荡。我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不能让外来信息形成的东西控制我的思想与行为，否则会给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与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